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书籍是我国著名谍战文学作家麦家创作的小说《暗算》。麦家的小说很有想象力和独创性，而且有很多被改为影视作品。由本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暗算》和根据麦家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啊，就是周迅演的那个，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1981年，麦家参加高考，被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录取。毕业以后，麦家被分到某情报机构工作，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创作谍战文学提供了帮助。可以看出，在麦家的心里，对军情人员是有种情结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经常可以见到各种秘密战线的天才。麦家是善于刻画一个天才的，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天才都是立体的。但是麦家对于天才也是很苛刻的，在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他笔下的天才都不会有太美好的结局。在他看来，天才拥有了超出常人的天赋，相应的也要承受更加坎坷的命运。在《暗算》这本书中，麦家用一种别开生面的回忆录的方式，展现了一系列特工的传奇故事。本书是以作者12年前的一次奇特的邂逅展开的。当时作者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因为要临时前往北京向某个大领导汇报工作，于是他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但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刚一出北京机场，正要和来接自己的同事打招呼，就被两个公安拦住了去路。蛮横的公安直接就把他扣押在了机场办公室。作者瞬间就懵了，自己平日里遵纪守法，在飞机上又没有任何不正当的举动，公安为什么要扣押自己呢？在公安对作者从家庭单位、政治面貌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盘查后，才告诉他，这次扣押是因为作者在飞机上没管住自己的嘴巴。同排的另外两个旅客在交谈的时候，他也没管人家说的是什么，只是听着像家乡话，就产生了他乡遇故知的心态，和那两位聊了起来。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次无心的插嘴给自己惹了大麻烦。那两位陌生的老乡口音虽然是亲切的，但人家在探讨的是某件国家级机密，他的忽然插话自然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于是才引来了这次不大不小的麻烦。从北京回到老家后，作者接到了那两个神秘的老乡给他打来的道歉电话，并且逐渐的和这些人有了一些交集。在大家彼此熟悉了之后，作者才知道自己接触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影子机构 ,701, 而之前的两个神秘老乡都是701的实力派人物。理论上来说,701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所以701的秘密是要隐藏起来的。但是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比如701每年的解密日。这个解密日的目的是国家允许公开某个特工的职业身份，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国家帮助特工重新走向社会，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方式。也正是因为拥有解密日的存在，作者才得以从701那些老朋友的嘴巴中记录下701几十年的故事。在暗算里,701是一个很全面的情报收集、分析、处理机关，这个机关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秘密情报局。分为三幕的故事里，讲述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30年中，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们在701这个国家机密机关中发生的故事。听风者就是侦听局，负责收集和辨别敌方电波和音频。看风者就是破译局，负责破译由侦听局或者行动局送来的密码。捕风者就是行动局，根据接收并且破译的密码和上级指示做出行动解决问题的。在上个世纪，一般来说特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执行对外情报、颠覆、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的外勤特工，还有一类特工人员是技术人员。与执行外勤的特工不同，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安全，但是却更加重要。在那个年代，电报机是最快捷也是最安全的沟通手段。政府或军队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往往会把信息藏在摩斯密码里，而谁能更快速地拦截和破解敌人的密码，谁就可以在情报战中占有先机。所以这类技术特工就更为难得，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需要后天的努力，更多的可能还真是靠自己的天分。而有趣的是，拥有这些天分的人在最初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份天分到底能创造多大的价值。701的领导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的把这些天才怪咖从民间不动声色地挖过来，让他们在701为情报事业创造最大的价值。阿炳就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